观众，大家新年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2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经济下行，归途冰封，这个春节是不是不好过？第二个话题是梅西香港缺阵事件为何港府和中国球迷大怒？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创纪录的90亿人，春运期间大迁徙，官媒说人想骑行物畅其流之际呢，被冰冻卡在路上的中国人发现今年回家的路比较难。网络视频显示呢，大量的老百姓在湖北等地的高速路上被困，有网友抱怨迄今已经6天5夜，有司机被迫化学取水。与此同时呢，中国经济下行、倒闭、裁员和失业成为困扰中国人的新三潮。浦华银行不发年终奖，而是发一封家书的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的热搜。困在过年路上的中国人，该怪天灾还是人祸？2024年春节之际，是中国经济这边风景独好，还是中国人要无奈地看着一场大萧条的来临？是否中国人正经历的不是周期性的下行周期，而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位是香港资深的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季先生你好。
嗨，那个小平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雪冲先生你好。
哎，小平您好，大家好。
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欢迎这个，也祝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新年快乐。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首先请问慕容雪冲先生啊，因为我们啊都是中国人，都有赶回去啊过年的那样一种经历，那么可以说是归心似箭。那么这个90亿人啊，春运期间大迁徙呢，那么我看到的消息是湖北省啊，在高速公路上堵了44个地方，到7号的时候呢，我看到新闻报道还有啊24个地方被堵住。那么有一位大妈呢，在视频里我看的，就是怪这些在路上的人出门前呢不看天气。但是呢，还有一位人啊，叫秦鹏先生。秦鹏先生呢啊，是我们美国之音的嘉宾，他自己介绍自己是资深经济和政治评论人。他呢在推特上贴了一个帖子啊，他说呢，他是2008年江西南昌至九江高速抗洪救灾的现场总指挥。啊，以他这个身份呢，他来评下当下的这一场冰灾。他怎么说呢？这个今年湖北显然是救灾及应急响应不力，这个呢无需争辩。今年湖北自上而下各方面反应都很迟钝，现在难度很大，应急响应很慢，比2008年情况还要更加糟糕。所以我想请问慕容先生啊，这个事情呢啊，到底是几分天灾，几分人祸呢？
你看，中国新闻像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灾难是常常发生的。这次湖北的这个暴雪天气，冰封堵路，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那么这个就忍不住会让人们想，你这个政府收了那么多钱，你盖了那么豪华的政府大楼，你官员拿那么多钱去腐败，为什么不能在这种事情上，在这个应急响应上多做一些，多做点准备，让人们可以更顺畅的出行。而在今年呢，这种状况其实也有格外。你知道我2020年我赶去武汉采访，在那个时候呢，我就了解到武汉的财政状况已经特别的糟糕了，因为在那之前举办了一场军运会，把这个城市的财政呢几乎是掏空了。接下来呢是3年的新冠疫情。这个地方的财政呢，其实也不只是武汉，可能全国各地的城市，啊，每个省份财政都非常吃紧。 就是说一些原本可以维持的工作，原本可以过的工作，原本可以做的工作，在现在这个时候也没法做了，也没法做了。所以这种应急响应呢，不可避免的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灾难呢，我相信在接下来呢还会更多。如果发生了洪水怎么办？如果发生了地震怎么办？这些呢都是需要政府呢马上及时响应、及时参与的。但我相信在未来，这个政府呢必将越来越低效、越来越无能，而他所制造的这种灾难也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你问我这次冰冻几分天灾几分人祸，我们大概可以说，这样的天晴、这样的气象状况、这样的雪可能很难避免，可能总会出现这种状况。但是这种应急响应的这么糟糕的局面、这么无能的作为，那就是纯粹的人祸了。所以让这些人堵在高速公路上挨饿受冷，我想更重要的是问问这个政府，你们干什么去了？
这个秦鹏先生他也提到啊，就是说2008年那一次呢，啊，温总理去了湖南，调部队装甲车上高速公路上去这个铲冰啊，才启动了全国抗冰救灾行动。那么，季硕明先生，我想请问，就是说，好像这一次领导同志没有任何行动的报道，好像是这样，是吧？
对，报道上没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啊。以前如果说是发生这样的情况，应该这个有领导这个赶赴第一现场，不要去说了啊。还有这个他有些批示，因为国家有个应急这个什么机制呢？什么管理局，他应该要有这样应急的这个措施。因为你现在不是讲科学治理国家嘛？那你科学治理国家。啊，你怪这个民众事先没看好天气预报，那政府也应该知道天气预报，你应该有一个预警机制和一个预警的整应急方案，对吧？很遗憾，政府没有做。还有一个，我看到有部队出面的，但是也是慢了半拍，因为中国是最装备最好的就是部队嘛。如果像这样的情况，啊，部队如果出动的话，我想一两天时间就可以疏导了。那这个政府呢，现在就是一个管制，先把这个高速公路给封掉了。封掉以后，上面的人这个就在那边这个根本就动不了。那么这个是政府方面。那当然，政府后来也做一些事情。现在的民众啊，也是非常难弄的。这个有政府把这个一些民众把那个困在这个高铁上的那个人员全家都集中到一个空旷的体育场，还不知道什么啊，结果呢反而被人质疑，你们叫我们到来这里来干什么？那政府是说我来救你们命的，我给你吃的，我给你暖的，对吧？这个结果也要被人那个指骂，包括有些民众自发到这个高速公路上去送粮送热水，你免费的可以，你要收点成本费也被人骂。所以整个社会啊，我现在看到一场灾难，你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不管这个是天灾还是人祸，这一场天灾就暴露了人间的这个悲剧，啊，这个悲剧就是该作为的不作为，该感恩的不感恩，那整个社会就是这么一个混沌的一个状况，啊，你这个社会其实你追根寻源是从上到下没有这个感恩之心，没有感恩之心的国家，没有感恩之心的社会必定会走回头路。你大的你看，那个中国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有邓小平，但是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现在有多少的领导干部还提及邓小平要感恩他，那你到下边的这个老百姓也是。一场雪灾映照的就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堕落，对吧？那个过去我记得我们年轻那个时候，小时候讲的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那现在这种社会精神还有吗？对吧？人家为了你，你还不懂得感恩，整个社会就是这样子一种戾气。所以啊，这个年啊， 也不是这个年，我是觉得这几年过年啊，都是变成非常沉重。啊，一个没有温度的、没有希望的社会，你这个年要过得好，真的是很难。小平，
这个季先生啊，从这个雪灾这个小事情啊，说到了这个过年啊过得很沉重啊，再说到了这个社会的堕落，再说到了这个人间的这个悲剧。那么我们美国之音呢，有一位啊上海政治学者叫江峰啊，他写了一篇文章啊，他就从这个雪灾啊和春节很多啊工厂呢提前歇业啊，很多那个单位呢提前放假，到百业萧条，到老板跑路，再到啊前面的股灾和中国人都跑到美国大使馆那去当啊一面哭墙啊，从这一系列事情看呢，他认为啊今年春节前的气氛特别的诡异，仿佛中国人民正在迎接的不是每年一度的传统春节，而是一场从未经历的这个大萧条。所以说季硕明先生啊，你也很长时间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报道，那么江峰先生的这个中国将要迎来一个啊大萧条这个判断，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太悲观了，还是可能真的就是啊一个前景呢？
那个其实啊这个里边有个原因，就像美国这个啊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中国经济遭遇挑战，为什么？是因为他脱离了市场主导的这种模式。所以我认为呢，你脱离了这样的一个中国体制结构的这一个特质，鲍威尔是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脱离了市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增长模式，对吧？他讲的虽然是经济，其实你更广泛的说啊，我认为他讲的是脱离为市场这个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发展，就它不仅是一种增长模式的变化，那是中国这个整个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状况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经济体制为主导的，对吧？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是带来了奇迹的。那么随后呢，随之相配套的社会改革，对吧？也是在最近四十几年当中推动的。它的动力是什么？就是市场主导。那么中国的文明包括法治建设都是与市场推动相关的。那么市场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尊重规则。那所以尊重规则你就要建立法治体系，那社会行为的这个准则法律不能穷尽，所以市场要主导自觉的行动。那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文明，但是你看现在，那现在中国社会的矛盾啊冲突是非常尖锐，那网上经常会有为了一个小座位，对吧？这个都会引发这个动手的大战，那么甚至于有的人没票没位都是要霸占位置。我去年到上海去，我就发现上海的老龄化情况很严重，但是你在地铁上你几乎很少看到年轻人给老人让座位的，那真的是凤毛麟角。我真看到老年人拄着拐杖上地铁，坐着的年轻人就是看手机，对吧？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理由，觉得我也很辛苦，我干嘛要让你，对吧？像我这个上地铁绝对是没有人会给我让座的，对吧？很多人笑话你上去谁会给你让座，但是我说我告诉他们，我在伦敦啊，伦敦的地铁就有人跟我让座，对吧？那个不仅给我让座，我太太那个看上去更年轻也有给他让座。后来我才发现，就是伦敦的西方的这个社会啊，他们给你让座他不是看你年龄有多大，他是看你需要不需要，他觉得你比我需要我就给你让座，对吧？他是这么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文明程度，但是在中国在大上海是没有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市场主导，不懂经济发展会违背这个规律，那随之而来改革一定会失去动力。那我记得这个温家宝在他临下站的时候就提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得来的成果也会丧失。那这些道理我想领导者他们都懂，也知道如此下去经济大滑坡难以避免，那执政者 他现在所要避免的是那个就是共产党，也就是他们自己这个要避免失去这个执政的位置，那哪怕是经济地动山摇也在所不惜。所以我想江峰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去，那这条道路就是下山道，所以呢这过年也一年比一年沉重，经济也看不到它的前景。你像股市为什么跌跌不休，老出台什么政策都拉不上来，那中国目前的经济和现在的股市底那个点数啊还是不相匹配的，对吧？这个股市不会因为这个经济要跌到这么，还是大家对未来没有希望。小平，
所以说这个江峰先生还说，他无论管理层啊释放多少貌似宽松的政策啊，执政党对东南西北中的全面控制呢并未减弱，统治经济也就是上海化的中国模式呢正日益暴露其反市场经济的性质。但是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习近平啊他不是刚刚在这个2024年的春节同盟会上说这个中国经济是风景这边独好，再加上前一段人民日报上登出的那个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这个氛围啊，这个文章。那么我想请问这个慕容雪松先生，是习近平和这个德国老外啊不食人间烟火，还是人们错看了中国经济这个金矿呢？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知道，
小松先生，
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知道，像习近平这种大独裁者，他的想法是怎样的。然后近几年来，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点就是，这个《人民日报》几乎已经变成习近平日报了。有时候他一个头版，几个板块的文章全都是他，所以呢，我们大致也可以推测，《人民日报》上登这句话。就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这句话在中国遭到了广泛而且热烈的嘲笑。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呢，这就是人民日报的编辑在迎合习近平的想法，甚至可以得出一个更大胆的结论来，那么这就是习近平本人的真实想法。那么我想独裁者呢总会陷入到这样的信息陷阱里边去。你比如前两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习近平跑到天津去跟各位大讲他1966年串联的时候吃包子的故事。在我们看来呢，这个事情特别危险，是谁安排他去天津，是谁把他拉到这个包子店附近的，难道他不知道习近平的外号就叫做包子吗？所以我有个理论是，我认为这个外号虽然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十几亿人都知道，但他自己不知道，他被这个信息隔绝了。也就是说，正是他所采取的这一系列的禁言、消耗、打压言论自由的这些措施，让他本人也变成了蒙在鼓里的那个。由此，我想到一个故事，在1962年的时候，毛泽东呢去天津视察，然后那个农村的那个村里的管理者呢就负责告诉，就来告诉毛泽东。我们这块地啊，一亩地能打10万斤或者打几万斤。老毛就说不可能，我种过地啊，你瞒不了我。但是那个人呢还是坚持，我们一亩地就打这么多。老毛就特别苦恼，就问他的卫士长叶子龙，就是这些人为什么不对我说真话。事实上说真话的早在1957年的就被他全部打倒。也就是说，独裁者呢，最后总是会掉进他自己挖的坑中，这就是所谓的独裁者的信息陷阱。我们看，其实也不仅是习近平，包括普京，其实他一样会落进这样的陷阱。而处在这样的信息陷阱中，当他所得到的信息全部都是错的，甚至荒唐的，啊，甚至是失真的，而且这么权力这么大的一个人，他要靠这信息来做重要的决策。那么他决定会是怎么样的，会不会酿成更大的威胁，而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以上。
这个慕容雪松说是独裁者啊，这个挖进了自己这个掉进的坑啊，这个解读是比较有意思的。 那么我们继续来讨论啊，这个中国的当下啊，这个过春节和中国的这个前景的问题，因为啊，因为有很多这个回家过年的人啊，过完年以后啊，下一站到什么地方去啊都不知道呢，嗯，担心这个工作就没了啊。那么网络上啊，这个流传的这个京东前 CEO 啊徐雷他的这个一个讲话啊，他在朋友圈转发我们为什么逃不出经济周期这篇文章的时候说呢，他说如果还认为我们陷入的只是经济周期的下降周期，那是真的大错，太可怕了啊。他说这应该一个时代的落幕和一个时代的一个开启。那么这个话呢说的比较大啊，但是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转的也特别多，所以我想请季硕明先生你来看一下为什么他的啊这么一段话会引起那么大的一个共鸣呢，或者转载呢。
我看了啊，他是在这个朋友圈啊转发我们为什么逃不出经济周期。那么他实际上是说这不是一个周期的问题，而是一个时代的问题。啊，他这个范围呢还是在这个经济范围，他讲的是经济，那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讲的这个经济啊，我觉得还是一个表象。那经济下行为什么反映出一个时代的落幕？那他没有解释。那我是这个想了想，其实啊，这个时代的落幕啊，在人民大会堂通过国家主席任期不受限制，甚至还有可能终身。那个时候就寓意着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时代落幕了。那他没有讲到底是哪个时代跟哪个时代，那我是觉得就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就中国大发展，我们生活可以得到改善，得益的应该就是改革开放。那过去的辉煌时代啊，就叫做改革开放。那么现在虽然还是叫做我们要改革开放，而且是要深化，但这和邓小平那个时代还是一样有内涵的吗？这个改革开放，对吧？开还是只是一个口号？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它是发端在经济领域，它是叫做经济体制改革。那么现在的改革涉及体制机制吗？对吧？没不涉及体制机制，这还叫我什么改革吗？对吧？还是邓小平那个当初设计的那个改革路线嘛，对吧？而且现在对改革开放的领路人总设计师邓小平也不推崇了，那这个就是一种改朝换代，一个时代的落幕，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时代的落幕不是今天，对吧？换时代，那或许就是2012年就拉开了序幕，那过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向共同富裕，但是对每个月收入现在还在1000块的6亿人来说，他们还看得到共同富裕的希望吗？所以啊，今天呢，中国又开始了做梦的时代，对吧？洋溢着乐观向上的这种氛围，就像《人民日报》说的，他画的是一张饼啊，对吧？那个有朋友，我看网络上就说，现在的这个一手巨人啊，他把他的动力90%以上是放在喇叭上，这个巨人的动力90%是在喇叭上在吹的，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这个时代的这个特征开始了，对吧？现实已经是未来以来，那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生活在未来当中。那就是说我们的日子就预见的未来会过得怎么样，那这种独好的这个日子啊，我觉得大家是都感觉到在变了，就是原来我们喜欢的那个时代可能已经就是翻篇了。我的理解大概就是从这个方面去理解的，小兵。
嗯，这个季硕明先生把这个徐雷的这个话呢解读为就是说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这个落幕啊，以这个修宪为标记。那么正好呢，我最近做了一个刘君宁啊这个博士的专访， 他认为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杀手啊是胡锦涛啊，那么这个是有争论的。那么我再来推动这个话题的讨论啊，请慕容先生来回答。那么这个时代的落寞呢，可不可以认为是在邓小平的这个改开始了以后呢，北京不是搞了个习近平的新时代吗？那么习近平的新时代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什么疫情啊、经济的这个下坠啊，以及国际关系的一系列剧烈的变化呢，啊，到2024年新年的这个时刻，这就是习近平时代要落幕的一个信号，可不可以这么解读啊，慕容显松先生？
其实我不太赞同刘俊宁先生的意见，我其实跟刚才季先生所说的，我也不太赞同。在我看来，共产党的包括邓小平的这个改革开放，其实本身就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这个一党统治，而在政治上，他从来没有想过给予中国人真正的民主权利，或者给我们真正的言论自由。这些从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就已经看出端倪来了。刚才季先生不断地讲为什么不敢邓小平，邓小平，我们想想他在1989年所做的，开动坦克，向平民啊，向平民开枪，那么大的死伤，这样一个人呢，为什么还要纪念他，要悼念他，要感恩他呢？更重要的是，难道中国走到今天，难道邓小平不应该对此负责吗？所以我讲徐雷这番话，讲一个时代的落幕，我认为呢，我们可能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时代，就是经济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从今而后，中国人将面对的是长期的萧条、贫困和日益艰难的生活。这些呢，不仅仅是胡锦涛、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带来的，它是共产党的这个体制所决定的。而这样的一个时代要想结束，中国要想真正的希望、真正的复苏和繁荣、真正的民主，那其实只有一条道路，就是等待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以上。
所以说我们慕容显松先生对这个时代的落幕啊和一个时代的开启啊，他有一个新解读啊，他认为是经济增长时代结束了啊，接下来是萧条贫困和日益艰难啊，所以说如果想到这样的话呢，那么今年的这个春节怎么过啊，这个担子就比较重了。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啊对这个话题的一些意见啊。那么先看看这个，有一位 X 网友啊，他说：“可是你却没有真正体会到中国老百姓今年春节的热闹。”这个呢，网友叫杰克物，啊，这个跟慕容先生的啊观点就有点不一样啊，你能够回应一下吗？
到现在为止呢，看到很多是什么呢？我前不久跟几个企业家聊天，这几个企业家就说现在我们那边的老板啊，全都躺平了。啥事也不干，只在做一件事情，等大哥挂。他讲这个，而在这个春节呢，我们看到的其实很多许多餐馆、咖啡店、工厂、奶茶店都提前放假了，而在县城一级的市场，其实很多餐馆都是放弃了春节的生意。有一个呢，可能也许这位网友呢会看到以后很高兴，前不久有一个新闻说是美团这个订餐的 APP 上说年夜饭的订单数量暴涨了300%，哎，我一看，哎呦，市场信心恢复了哈。但其实再仔细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它这个年夜饭的订单数量不是跟上一年比的，它跟上个月比的。那它为什么不跟6月份比呢？那就不是增长300%了。6月份有人订年夜饭吗？我的意思是，不管中国的官方数据如何吹嘘，我们都要看到谎言背后的那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生活正在一日日变得艰难起来，失业率居高不下，股市跌跌不休，民间一片哀嚎之声。所以我觉得这个冬天呢，人们等待的可能不仅是大萧条，这万千韭菜、万千股民、万千人矿，他们还在平心静气的等待一个噩耗。
不仅等到的一个大萧条，等着一个噩耗啊。那我们油管网友呢，这个有几个网友点评啊，叫绿豆冰啊，他说从这个啊这个冰灾的情况来看呢，他说啊，这个绿豆冰说这就是未来几年中国的现状，地方政府破产，整个城市呢逐渐失去功能啊，这个观察是比较有角度的。 另外一个就是 Terry 啊，他说再有灾难，咱们的皇上也不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老百姓做出的牺牲，老百姓的困难，生与死他们都无视。中国政府、中共可能会承认自己的问题错误吗？有什么问题都把责任推到老百姓的身上啊，简直是无耻。那么，季硕明先生，你觉得 Terry 的这个批评啊，站得住脚吗？
他现在不是把什么事情推老百姓身上，现在就是挑动老百姓自己互斗。你看现在任何一件事情出来在网络上就是两种声音，主要是老百姓之间的两种声音，是吧？那个政府他现在也不要说参与，他根本裁判都不当，让你们去这个互相争议啊，吵翻天。那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状况，政府能少做事情就是少做事情啊。这个整个社会的这种啊，以前说有的时候我们还批评叫做空转，现在连空转都不转，很多时候他就是不赚，那我到过下面基层去，现在下面基层热衷于的那些领导干部，你去了，他问你的就是你会不会打牌、打掼蛋，那这个是全民在打牌的这个一个日子，这个领导干部空了，吃饭前就打牌，打完牌以后吃饭，是吧？那个这个可能经济怎么再不好，这个可能是不会改变的。啊，这个现况就是这么个现况，小兵。
好，这个我们那个还有一位网友叫狮子先生啊，来自油管，他说股市暴跌，股民还有什么心情过节？啊，看看那些这个啊，这次股灾期间啊受损的人啊，你的过年的心情怎么样啊？我们也想知道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今天那个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这两位嘉宾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啊，季硕明先生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这两位嘉宾呢啊，在我们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跟观众讨论我们的第二个话题：梅西香港缺阵事件，为何香港政府和中国球迷大怒？请大家啊去喝口水，回来以后呢，我们接着聊。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是美国之音2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阿根廷足球明星梅西以伤病为由缺席2月4号呢在香港举办的美国国际迈阿密俱乐部球队与港超球队成员组成的香港队的表演赛。不仅呢出高价看球的观众呢对此不满，并要求退款，与借助本赛事提升香港形象的香港政府呢也对此表达失望并讨要说法。3天后呢，梅西在日本的一场表演赛中出场，此事呢激发球迷呢呼吁抵抗，抵制呢阿根廷国家队之前宣布的3月中旬将到杭州和北京进行的友谊赛。 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也发表社评，提出批评。梅西呢已经发表公开声明，解释未在香港出赛是受伤的原因，并祝中国球迷龙年快乐。梅西风波是否是中国网民眼中新的辱华事件？如何看待港府的角色和《环球时报》的社评？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位是香港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季先生你好。好像听不见。第二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雪冲先生你好。
哎，小冰君好，大家好。
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季硕明先生啊，在我的印象之中呢，香港啊特别有名气呢，是因为它啊法治的发达，就是它的这个普通法。那么梅西这个事件呢，我们回到它的原点，如果这个事情有争议，那么是不是他的合同里面有问题？也就是说梅西在这个事件过程中呢，他有违反了合同之嫌。那么我现在好像看到这个事情的讨论呢，没有到这个溯源的这个问题上去，所以我想先听听这个季硕明先生啊，你来谈谈你的看法。
对，现在这个政府在跟这个主办方沟通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不涉及到梅西的，只是网络的声浪全是针对梅西，对吧？而且现在啊，今天的消息就主办方已经提出票价减退一半，啊，不提品牌，不申请1600万的赞助作为后事的处理，香港政府也接受了，对吧？我想这个事情就画上句号了。那么从这个当中，我就看到香港政府处理这件事情，它是按照合约的范围来处理，它主要是跟主办方，对吧？而不是跟梅西。因为我觉得花了几千港币买票，大多数是梅西的香港球迷，他们指责的也是港府和主办方，对吧？他因为他们受骗，不是梅西骗他们，是港府和主办方那个他们的责任。因为港府为了这个香港有提出要做一个盛世香港，对吧？那个要不断的举办各种各样的盛事，所以他做了大量的这个梅西出场的宣传。那针对梅西的，现在我看来啊，就把责任要怪到梅西这个道德绑架的，主要是政治人物和内地的一些网民，他们以自己的声量来抬高自己的声望，对吧？那个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绑架，并不是法律层面上的。因为整个事件，我觉得你要针对是针对主办方，你合约当中有没有提这一条，梅西必须上场，对吧？如果提了梅西没有上场，那是你主办方跟梅西的这个关系。那香港政府主要应该是针对主办方嘛，对吧？梅西没有直接跟你香港签合约，如果他与主办方有约定没有遵守，应该由主办方处理，其实逻辑就这么简单，对吧？但是网民的脑子也是简单的，对吧？他是完全以政治考量的。那么现在主办方，我是觉得是哑巴吃苦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我相信梅西是按照他和球队或者主办方的合同形式，那一个国际巨星，他的团队都有几十上百号人，不会没有人提醒他。再说他是能够开出，虽然没有开出医院的证明，他是开出随团医生的这个证明，是吧？球队签约的主办方应该他有这个证明，所以难以要求他做什么，这是明摆着的。那再说了，即使有合同，上面也不会写必须与香港特首李家超握手，是吧？标明握一次手多少钱，否则要赔款，肯定不会有，是吧？那梅西又有什么错呢？是吧？你想套明星的光环为自己添光彩，人家不愿意，这个违法吗？小平。
这个事情呢，就是说确确实实有几个啊，这个故事的这个主角啊，香港政府啊，梅西和他所在的这个球队，另外呢还有这个主办方啊。那么这个主办方呢，现在就是说当公众向港府索要事情真相的时候呢，那么港府就让这个主办方出来说事。那么主办方呢，他出来说啊， 梅西答应参加比赛，但是呢，如果生病除外。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那么现在谁也没有看见梅西的球队和主办方签的合同具体是怎么回事。然后呢，梅西因为没有在香港出场，后来到日本出来个场，就把这个事情弄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那么中国的这个环球人物啊，评说那时候是梅西对中国球迷的轻慢啊，那么把这个矛盾呢挑为梅西对中国的球迷之间的这种对峙。但是也有另外的中国网民说呢，梅西在这里面呢，他所抵制的不是中国的球迷，而是中国的政治。为什么呢？因为李家超那个人是被美国政府制裁的人，他如果跟他握手的话，一旦这个握手的图片被港府放到这个媒体，并被媒体放大，那么梅西他就不太好对舆论去交账啊等等。因此呢，两种意见非常的尖锐。三毛，我就想请问我们的慕容雪冲啊先生，到底梅西在此是对抗或者抵制中国球迷，还是对抗和抵制中国政治？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如果梅西只是不出场，我想呢，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在欧洲、在美国或者在澳洲，那么媒体会怎么报道？人们又会如何评价？在我想来呢，这个事情很可能只会发表在娱乐版、娱乐新闻，而不是社会与政治版面。人们可能也会讨论梅西是否遵守了合同，但不会觉得这事伤害了欧洲人、美国人或澳洲人的民族情感，也不会像环球人物说的这是什么对球迷的轻慢。但其中你们指出那个点特别重要，就是在李家超呢想去跟这个球队打招呼的时候，梅西呢几乎是有意的绕过了他。这个其实作为梅西这样的国际巨星特别能够理解，他在政治上的这种立场呢其实会引起特别大的争议。而李家超无论中国的这些网民怎么想他，但是在整个国际舆论上，这个人呢可以说是臭名远扬，他是个人权的迫害者。而梅西这样的巨星呢，其实梅西有很清醒的政治意识，你包括他一直对人权问题发声，他甚至呢他对刘晓波的状况表示了关心，表示了关注。那么这样一位有清醒的政治意识的巨星，他自然知道李家超是什么身份，是什么人物，做过什么，他不肯也不可能去跟李家超握手。因为我原来在中国的时候，我算是一个知名作家，我常常会参加一些文学会议。有的时候这种文学会议呢，主办方呢就是办着办着突然就进来几个大巨头，一个省的副省长、副书记，甚至宣传部长什么的，他们会逐桌敬酒。而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如果我跟这个宣传部长或者这个副书记握了手，我就会觉得是耻辱。那那个时候呢，等到他们进到我们这桌的时候，我就会起身离开，我到别地方待一会儿，我不跟他们握手。如果我都有这样的意识，那梅西这样的国际巨星一定会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呢他一定会坚决拒绝。以上。
那么这个美联社说啊，这个球迷的反应呢对香港官员是一个挫折啊，在经济缓慢复苏和北京镇压意见人士背景下呢，香港当局想借此呢来提振香港作为大型活动中心的这个形象。所以说呢，因为在香港政府呢他做了一个盘子啊，他想利用这个事情来做局。因此从梅西一下飞机就在机场搞欢迎仪式，那么梅西和他的这个队几乎是在欢迎仪式没有搞完之后就走了啊，很不给他们面子。后来呢又安排这个领导去握手，那么梅西也没有去啊，这肯定是让梅西啊这个香港政府官员啊感到不高兴的。但是呢中国的球迷呢比较生气的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说你号称在香港比赛的时候是有病，那么三年以后你到了日本去之后呢，他这么说啊，一到日本就康复了，真是医学奇迹，从受伤不能比赛到健步如飞，这是中国公民啊，中国的老百姓所不能、球迷不能接受的。所以说，他们说要抵制这个啊梅西的这个球赛。那么，据说明天你怎么看这样一个身体的这样一个戏剧性的一个变化呢？
那个，我先讲讲前面啊，那个环球人物 我觉得环球人物他是在制造事端，就是梅西这个事件发生在香港，他把他拉抬到中国球迷，那难道中国球迷已经忘记了他去年在北京那场赛事，他对这个跑进球场啊要跟他拥抱握手拍照的球迷是怎么一个友好态度，对吧？那个你就说他是针对球迷的轻慢吗？他我想他绝对不会。另外还有一则被淹骂谩骂声淹没的不起眼的新闻，那梅西在香港球赛前一天，他在酒店，他跟那个香港的这个残奥六金得主的一个选手和残奥这个足球队成员，以及有两位希望见他的小朋友，对吧？都见面了，而且给他们签名留念。那你说他是对球迷不热心吗？对吧？啊，回答这个小平，你刚才讲对日本的这个啊，跟在香港的一个比较，我说没错，他就是针对香港，对吧？那个他是针对香港，针对不是针对香港的球迷。那你现在一定要把它拖到整个中国球迷，那是啊，拖到政治用语当中啊，什么辱华，这个是啊，我觉得你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因为其实刚才讲了两个理由，一个是腿伤，对吧？一个就是有可能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原因，对吧？不愿意跟李家超见面。其实我倒是更倾向于他是有一个商业的理由。那本来他是一个商业比赛啊，他来香港比赛前他知道来做什么，来贴球他有多少收入。但是后来他知道香港是另有意图，他要搞一个盛世香港，就从这个球赛来开始假他的名，对吧？来提升盛世香港。但是这部分收入有没有体现给他的收入当中呢？那所以他当然不愿意了，对吧？那一个国际的球星啊，我为什么要被你白嫖呢？那当然我连握手都不愿意，那你就是想白嫖我嘛，我不给你这个那个借他人之名的这种机会。但我们知道阿根廷他拿了冠军，他们球队总统要见他都不见，那那个不见你香港特首就是梅西的一个性格。所以呢，就是从商业这个角度，我觉得是更好理解，对吧？也容易这个为未来解决问题铺平道路。因为为什么？我看最近梅西的这个视频，他已经讲了，他那个非常期待，希望在香港贴球。他原来也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后来因为身体不舒服，但以后他还是希望有这个机会。那所以我更倾向于这样的一种商业意图。对吧？你这个特区政府想利用人家，对吧？想在人家身上赚钱，那而且你又没有跟他有多少的这个直接给予的这个啊收入，所以他就不愿意给你白嫖嘛。那这有什么问题呢？所以你到日本去，对吧？日本没有这一套东西，他愿意贴球。我觉得，问题在这里。
那么据说金先生用的白嫖两个字啊，就是说也是从商业角度，就是说你要拿我一个体育明星来为你的政治目标服务的话呢，啊，你不掏钱那么是不干的啊，所以没这个事儿。这个角度的解释。那么另外呢，金先生提到环球人物啊，就是到这里面来制造事端啊，实际上也不是环球人物出来制造事端。那么环球时报的这个社评呢，他就杀进来了。杀进来之后呢，啊，就等于是整个的把这个事件啊，是一个升级的一个标志。环球时报的社评啊，他这么说啊，他说有一种说法是，其做法有政治动机，香港有意打造盛世经济，外部势力呢故意借此让香港难堪。从事态的发展来看呢，不能排除这种猜测的可能性。环球这个时报的这个社评啊，第一次把这个梅西在香港这个缺阵事件呢上升到了某种政治阴谋的角度。那么环球人物呢接着采访了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的专家吕翔啊，这个吕翔他说呢，个人倾向认为该俱乐部实控人操纵整个事件的可能性是最大的。那么环球人物这个访问呢，就把这个梅西的啊东家啊这个老板的啊追溯他的老爸 啊，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系，那么最后把这个事情呢就吹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么一个头上。那么北京的这样一种思路啊，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慕容雪冲先生？
嗯，因为我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点意思。我看真正的球迷啊，无论是香港的球迷或者是中国的球迷，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呢，会有一些人觉得不爽，觉得你来了你又不踢，对吧？那么这些呢，你到日本又去踢了，有些人感觉是很不舒服。他就像什么，打个比方，就好像中国的那种很糟糕的酒桌文化。你看你来都来了，你来了你一口都不喝，你是不是不给面子啊？你看我们李局长啊，亲自过来还带了那么好的酒啊，你连手都不跟他握，你一口都不跟他喝啊，你是不是太不给我们，太不够意思了？你更重要的是，你在我们这桌不喝，到隔壁那桌你就喝了，你这啥意思啊？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我觉得很多球迷的那种想法更像是这种，但是真正的把它转移到所谓的阴谋论、所谓的政治动机、所谓的你比如说国外反华势力等等这些方面，是，这就是官媒所做的事情了。那么这就是政府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把一起本来是娱乐新闻的事件，把它变成一起政治阴谋，把它变成一起转移矛盾的、转移矛盾焦点的事件。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呢，很多事情的根源都在政府，辱华现象也是如此。虽然习近平政权一再号称他们有那么多自信，有三个自信、四个自信，那你从这个政府的言行中你可以得出结论，这个政权其实是非常脆弱、非常敏感、非常的不自信的。在很多时候他甚至表现出很多迫害妄想狂的症状。我们知道一个自信的人，你可以坦然的面对各种非议，对吧？但是一个受迫害妄想狂，你可能多看他一眼他都觉得你想害他。更重要的是这个事件呢，我想政府为什么要操纵这样的舆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能允许人们随便的愤怒。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之下啊，你看到全面的经济萧条，你看到了高速公路上的寒冷和饥饿，人们可以控诉可以愤怒吗？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了，那么轻则删帖禁言，重则喝茶传唤，甚至呢会被警察逮捕。人们的愤怒被限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可以说是只能在火柴盒里表达愤怒。而梅西这样的事件是不多的几个可以安全的表达愤怒的事件之一。那么官方呢，没有理由不去利用、不去推波助澜、不去塑造推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这个呢，甚至而且成功的转移了人们对高速公路上堵车以及那些寒冷饥饿的报道。所以呢，一定要警惕啊，中国政府的这样的媒体操作或舆论操作事件，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原来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扰乱了我的耳目，把它让它变成了甚嚣尘上的公共事件。以上，
好，那么我们再接着讨论，就是说呢，除了这个环球社评和这个环球人物把这个事情往政治阴谋和中央情报局拉，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国方面呢还有一些新的动作啊。羊城晚报报道呢，中国足协率先对梅西登场门事件作出回应啊。据悉，目前中国足协已暂停与阿根廷足协的关系。这个事情跟阿根廷足协有什么关系呢？把阿根廷足协也拉上了啊，包括阿根廷国家队。与此同时呢，也删除了中国足协官网关于梅西的所有新闻。另外呢，阿根廷国家队的这个北京和杭州的两场热身赛呢，是备战美洲杯的重要比赛。那么这个反华的计划呢，也可能因此泡汤。那么季说明先生，你觉得中国当局这方面的动作是不是太大了？
我想这个，在这个网络舆情起来以后啊，当局这个动作啊，不是太大，他是要更大。那不是他那个这个他会要往更大的去才能保证自己。那像刚才这个媒体的那些报道啊，最低媒体的报道， 但是这个桌球协会呢没有文字的东西，大家只看到好像他有些动作，那么这个但是他没有正式发布文件文字的东西，我觉得他在也是在给自己留后路，是吧？所以这个现在内地啊就把这件事情往高的上面去推，是吧？国际背景非常那个相当复杂啊，足球运动员的那个这个老板的身世曝光和中情局有关系，对吧？啊，他的父亲曾经就是为中情局那样工作，那么然后呢，球队是美国的，后面又有英国的联系支持，最后得出的结论，整个事件就是西方势力在操弄，啊，那这个为什么呢？他们的理由就是逻辑就是香港国安法以后，就是英美一直在遏制香港，对吧？所以他们把整个事件。现在就变成在中国啊，分析这种国际事件就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最后那个渠道就通到英美，那通到英美，就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啊就是这么简单，只要自己不爽，他就去追上去，追到底就是英美，觉得自己侦破了一个大案。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实际上啊你们他们是在对香港啊不仁不义，他是把香港往死里送啊。为什么？如果有这么深的背景，你香港政府竟然邀请他们，还要给他们钱到这个香港来做一场这个比赛，对吧？最后他都不跟你贴，不跟你握手，你是不是没有做好政审啊？对吧？你是不是违反了国安法？对吧？那个这个后面这么复杂，是不是要国安公署、国安部出来呢？对吧？那这个就是往后面啊，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就这么走了，对吧？那个，而且啊，我是知道，按照这个逻辑，其实香港是被害了。为什么被害？香港现在经济不景，对吧？那个受到很多抵制，然后他希望香港多一点国际赛事，但是你这样一做的话，谁愿意过来？谁过来以后，就是一个坑，搞得不好。最后用国安法来处置你，是吧？那你这个国际盛世最后也搞不成，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啊，现在说什么足球协会要限制梅西取消阿根廷三月到杭州的赛事等等，啊，很多人觉得很爽。那你现在如果说对很多你觉得啊看不上眼的不爽的人都限制，那中国啊，你是自绝于国际，自绝于。世界，所以我看到香港政府现在公布已经接受了他的一个处置方式，说明他在不断的降温，是吧？那可能啊，最后充其量也就是闹剧一场。小平，
我们看看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啊，这个工作人员啊，他说中国人要多讨论梅西，这样才会忘了中国股市、房市、汇市、债市全部都崩盘的事实。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 Sarah 呢说，梅西不在合同规定内，中国球迷要退钱找主办方骂梅西辱华，太高看梅西的这个杀伤力。那么 Weekly 呢说呢，无论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是梅西有意为之，梅西的动作正式宣告香港国际大都市地位已经结束。那么还有一位叫苏欧阳的说呢，他说拿了钱不好好工作，反共人士为之洗地，他是巨星，他如果在民主国家不会被这样对待，笑死。好了，这个我们啊今天的这个两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此打住。我要呢感谢我们的香港的资深媒体人季硕明先生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呢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那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都发表了很多精彩的观点，当然这些观点呢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我要再一次感谢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我们的观众，这是陈小平，在此呢再祝大家新年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再见。